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领悟大法，修炼真谛，一切无比神圣美好。明慧台湾记者站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26日。李佩蓉从小就喜欢跟着父母到庙里拜拜，心中一直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也相信冥冥中有神护佑。直到接触到法轮大法，体会到修炼的真谛，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修大法无比的神圣美好。佩蓉的父亲是从事运输行业的，儿时遇到假日，父亲开卡车送货时，他就喜欢当跟班去溜达。有一次到一个工厂，误进了载货用的电梯，冥冥中好像有人叫他赶快出来。他出来之后，电梯就急速的下降，如果再慢一点，砸到头上就完了。多次类似的经验，让他相信自己是有神保护着的幸运之人。一，读大法书有种说不出来的好。李佩蓉是一位得法修炼23年的老学员了，与法轮大法的相遇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到学校操场跳韵律舞。某日，一位跳舞的好友告诉他，听说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，得知即将有为期9天的学法教功班，简称9天班开课，想邀他一起去参加。李佩蓉没有多想，一口就答应了。他记得那是2002年3月，9天班的气氛很祥和，在学习班上，大家专注地看着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负责教功的学员都很亲切有耐心，在课后还推荐了一本法轮功专著《转法轮》给他们。佩蓉一看到书的封面金光闪闪的，就觉得很舒服，直觉地认为这是一本好书。不论再怎么忙，他一周还是会播出一个晚上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这才认识到能得法修炼是多么珍贵的事，自己应该重视起来才对。二，用慈爱之心通过家庭考验。佩蓉刚得法修炼时考验很大，孩子小需要照顾，丈夫的公司刚开业需要帮忙，丈夫希望她能专注在家庭和事业上，不要再分心到其他事物上，因此曾阻止他出去参加学法交流和练功。佩蓉刚开始会和丈夫争辩，认为虽然已经结婚，但是个人还是应该保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，丈夫无权干涉。但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，她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遇到丈夫谩骂时，先学会忍，保持沉默不回嘴，等事情过后再温和地解释。长期用细语润物化无声的慈爱之心对待丈夫与家人，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。在中国大陆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他们的小孩变成了遗孤，流落海外。台湾成立了外语训达组和营救协会，佩蓉由于外语能力强，也成为协调人之一。在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同时，他也悟到，救同修的孩子是慈悲，身边的亲人是缘分最深的，也应该对他们慈悲，他们也是需要明白真相的人。丈夫听明白之后，不再反对他打电话讲真相了，偶尔还会和他一起学法练功，成为支持他的法轮功之友。佩蓉也对公婆很孝顺， 主动照顾他们，常常嘘寒问暖。老人家生病了，陪他们去看医生。公婆从刚开始的反对他修炼，转为夸赞他。逢人就说，我这大媳妇很孝顺，练法轮功就是不一样。三，经营公司遵循真善忍，为他人着想。李佩荣和先生一起创业，开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，作为出口商，其主要职责是将国内生产的商品销售到国外市场，并负责办理所有出口手续，协调跨国运输，管理销售文件和潜在的汇率风险等。简言之，贸易公司就是国内厂商与国外订户之间的桥梁。有一家厂商和李佩荣的公司长期合作，厂长 A 能文能武，很受该公司老板倚重，从技术专业到产品报价一手包办，也常会提供许多专业知识给佩荣，大家相处合作愉快。可是有一天，厂长 A 突然对佩荣说，请他把定价加上一些佣金作为总价报给客户。佩荣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，公司不是有付你薪水和工作奖励，为何还要拿佣金？厂长 A 就开始抱怨，说他自己能力好，又为公司做那么多工作，老板给他的薪水却很少，让他很不满。李佩荣听完，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凡事要符合真善忍、真实、善良、忍让的道德标准，怎么可以帮他去做坏事？私下拿佣金是违反诚信的。于是他婉转地拒绝了他，并鼓励他和老板好好沟通，用正确的方式帮自己争取福利。另外还发生一件事，有一个国外的客户欲采购一批产品，采购单位主管来电以及线上询价，双方达成共识后下订单。佩荣收到订单，竟然发现采购助理写的金额错误，和原来说好的单价相差10倍，多一个零。这张订单如果成立，会造成采购方的损失，而那位助理也可能因此被处罚，或甚至被开除。想到这里，李佩荣赶快打电话找到那位助理，提醒他更正订单金额，于是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处理好了。助理非常感谢他，就这样他又结了一次善缘，展现出大法弟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特质。李佩荣理解大法师父教导弟子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只要自己把心摆正，公平交易就可以了。李佩荣感谢师父的教诲与加持，他的公司营运状况一直都非常好，甚至在2018年发生全世界金融海啸，百业萧条，许多公司都在放无薪假，他的公司不但没有受到影响，还开创出另一片蓝海，也在多次汇率波动中安然度过。四，身体健康了，疑难病症不翼而飞。除了心性提升之外，李佩荣也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身体变得健康了。他原来有偏头痛的毛病，发作起来痛到趴在桌上，只能吃止痛药缓解。修炼后3个月，偏头痛就好了，20多年来没有再发作过。他原来的生理期很不顺，会大量出血，因而贫血，脸色苍白。他家住3楼，要上去都很困难，感觉腿很重，抬不起来，需要人搀扶。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长了子宫肌瘤，有6公分，比鸡蛋还大。本来预定要开刀拿掉，他加强学法练功后再去医院检查，肌瘤消了，变小了，医生说不必开刀了，也啧啧称奇。五，期许有缘人终能得度。李佩荣有一双儿女， 都非常优秀，现在已经长大就业了。他记得女儿小时候参加了大法活动后，晚上曾做梦，梦到天梯从天上垂降下来。有一次儿子发烧昏睡，他在儿子枕边念转法轮给他听。儿子退烧醒过来之后，告诉他梦到许多同修一起在教室上课，有大人和小孩，他和妈妈也在其中。神奇的是，讲台上的老师就是李洪志师父。听了两个孩子对梦境的描述，佩蓉感到很欣慰。虽然他们长大后忙于学业和事业，没有修炼，但他相信顺其自然的缘分。佩蓉说，这辈子最幸运的是能够修炼法轮大法。20多年来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有心性提升的喜悦，也有关过不去的苦恼，更多的是对师父的无尽感恩。希望更多人都能把握这万古机缘，在大法弘传之时，一起领悟宇宙大法的浩瀚与无比神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一遍转法轮，医院不治的老伴儿康复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若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9日。我今年81岁，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大法。当时我老伴儿还没退休，他在公检法上班。他看到我练功之后无病一身轻，脾气也好了，肚量也大了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所以也支持我学法练功。迫害开始以后，老伴受邪党谎言迷惑，同时怕自己和儿女受牵连，态度大变，极力阻止我修炼，撕大法书，说了许多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。我为老伴痛心和担忧，本来他是个很不错的人，善良正直，却被邪党骗上了邪路，面临可怕的下场。今年春天，老伴儿感到身体不舒服，让家人带他去县医院检查。去之前，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他说，我们师父无量慈悲，不计众生过往之过，只要你诚心念，就会有好效果。他苦笑一声，摇摇头说，念几个字就好病，都念好了还要医院干嘛？在县医院，老伴儿做了多项检查，查出3种重症：心脏衰弱、心脏积水、心包积水。然后又去市医院检查，确诊是肺结核。住院2个多月，老伴的症状不仅没减轻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平躺，不能侧卧，整天趴着睡。医院不给治了，让他出院回家。老伴出院回家后，他感觉走投无路，吃不下饭，不能走路，出门时推个手推车，走几步就累得喘气。看着老伴儿痛苦的表情，听着他的哀叹和呻吟，我的心放得很淡。人的命天注定，担心害怕没有用。每天除了尽力照顾好老伴儿之外，有时间就出去讲真相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。老伴儿多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前面没有路了。他把银行卡、现金、密码、身份证都给我了。我祥和地劝他， 你不用担心害怕，有多少身患绝症的危重病人修炼大法后都好了，咱们县城就有好多例子。你就听我的劝，跟我一起修大法吧，师父能帮你，大法能救你的命。因老伴儿亲眼看到我修炼20多年，身体健康，从未吃过药。80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60多岁，觉着大法确实有点神奇，就对我说，给我本书看看吧。我就把《转法轮》捧给他，让他看。半个月之后，看到第6讲时，老伴儿感觉好多了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肺积水、心脏积水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心包积水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再去医院复查，医生说积水没有了，不用检查了。儿子说，既然来了，就拍个片子吧。片子出来后，医生说完全好了。现在老伴正在第2遍看《转法轮》，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去遛弯，还能做饭收拾家务了。老伴受益了，明白了邪党说的都是假话、谎话，是骗人害人的，而对自己以前的愚蠢行为感到后悔，现在非常信师敬法。我们全家都感激大法，感恩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